最后他讲到第四个四量，四量这个在经典上面都有讲啊，主要有四个量，第一个是圣言量，第一个是比量，第三个是限量，第四个是规量。那什么是圣言量呢？有几个标准。第一个，佛说的都是圣言量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佛教徒绝对不会怀疑佛说的是有问题的，所以佛说的都是圣言量。第二个呢，那么经典上面，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上面都开头都是如是我闻，意识佛在某处，这样的经文，这样的经文就一定都是佛说的吗？不一定啊。所以我们相信佛说的都是圣言量，但是我们没办法相信每一部经典都是佛说的。其实我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讲到诸圣之发心以类别，就讲到其实很多大乘佛法都是后起的，那都是后起，也都是挂上如是我闻，意识佛在某处等等这样的开启呀、啊。那你怎么能够相信这些都是佛说的，这些都是圣言量呢？所以圣言量就变成不是圣言量了。阿含经都是圣言量吗？不一定。我以前讲过阿含经，后来把它整理做原始佛典，原始佛典里面就很直接的讲出有几部经典我认为它不是佛说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如果标榜说这一部经是最了义的，就绝对不是佛说的。那意思是其他的都不用讲了，其他都不了义了，因为佛讲经说法是适应不同众生的需要，对他们来讲各有需要，标榜哪一部经是最好的经典，就表示这部经典是有问题的。那这种经典其实很多了，很多。那好吧，佛说的不是本来应该是圣言量，现在看起来不是圣言量，阿罗汉说的是圣言量，可是冠名是阿罗汉讲的经典也不一定就真的是阿罗汉讲的。很多大圣的佛法都讲啊，这立佛怎么讲，这是怎么讲，后来我说那个都是后来人说的，根本不是他们讲的。正出果以上的是圣言量，但是在经典里面讲说正出果的讲的经典内容其实很少。第四个，收录在经典里面，收录在大藏经里面的经典历典都是圣言量吗？当然都不是。为什么？很多经典就不一定是佛说的，很多的论点呢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有很多的论师啊，其实到后来我觉得他们是像现在的学者一样，收集很多资料不一定有足够的分量，所以有很多其实是互相矛盾的。所以有很多人你看佛书看得越多啊，也消化不了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把它当作圣言量，所以这样的话没办法吸收，所以圣言量不可靠。很多有人讲说李经理是鸡头魔说啊，我说那经中呢，经中不一定是佛说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啊，你不看的话你看什么呢？还是有参考的价值，但是我们下面会提出一个标准，很简单的标准。好、哦，这是第一个圣言量，我们传统上认为圣言量都是最可靠的，佛说的是最可靠，正上经典说写的都是最可靠，但是到最后我们会觉得其他没有那么可靠，因为有很多都是假借圣旨的。好、哦，第二种是比量，要用思维方法，用推演的方法得到的结论。这个有点像西洋的逻辑学、啊、但是西洋的逻辑学应该是我没有仔细去研究，应该是很严谨的，可是有点 很好笑的，西洋的哲学那么严谨，没有结论是没有人开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你认为公理它就是错的，前提就是错的，那你后面怎么推演呢？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 因为大师的前提是什么？众生是有我的，众生是有我的，你推下去的当然都是错的啊。然后呢，世界是实在的，从实有有我然后去推论的结果还是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不讲西洋的说法，佛教徒基本上面都应该相信因果，对不对？你从相信因果所推演就一定是对吗？很多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对因果的了解是什么？因中有果，一因生一果，所以都把因果讲作非常的决然绝对。事实上因果不是这么单纯的，因加缘才有果，缘的变化其实是无量无尽的。所以你把因果当作直线式的，把因果当作因生一果，当作因中有果，就变成宿命论了。佛教是不承认宿命论，所以从很多人虽然相信因果，但是从这样推出来也是有问题的。因此，如果你没办法把这个前提理得很清楚，你该怎么推演也不可能是很正确的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是比量，比量也没有那么可靠。好，第三点呢，限量，有很多人都认为，其他的不讲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，眼睛看到的，眼见为凭嘛，眼睛看到就是真的吗？很多都是自我暗示的啊，很多都是错觉的，因为错觉，因为自我暗示所现出来的境界太多太多了，尤其在唯识学上面所讲的这些诸法呢，唯识所现，都是众生的业识所变现的。你业识呢？业识是无明，无明所变现的世界呢，哪有可能是真实的？《金刚经》上面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。我们眼见的，哪有什么是真实的？有很多人看新闻报道，哦，因为眼见为凭的，那个新闻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？有的是演的，有的是剪接过的，有几个是真实的？你看不同的电视看出来的真实都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不讲这些了。在我们修行的体验，哦，你打坐体验有一些体验，这算是真实的吗？体验简单讲一点就是着相而已啊。因为大部分人所谓的体验都是在不同的相里面打转，今天有这样的觉受，明天有那样的觉受，觉受经常在变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所以我过去就讲过写过一篇文章啊，不以觉受论功夫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打坐做得很好，今天很好，明天也好，很好，表示什么？你没有进步啊。有的时候刚好相反，今天昨天还很好，那今天不好了，我们觉得退步了。有的时候刚好相反，你今天觉得不好，因为你已经要找到新的课题了。因为要找到新的课题，所以变得不好，是进步不是退步。所以我们用觉受来判断我们的修行的进退啊，根本就是错的。那很多人在打坐之中种种的现身的体验啊，其实有很多，讲白一点，都是跟相都在相法里面打转而已。所以以上听下来很恐怖哦，正言量不是可靠，比量不可靠，限量不可靠，那什么才是可靠的？好，我们不要讲佛法，科学认为什么是可靠的？同样的说法能够一而再被验证的，还叫做可靠？它必然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。必然性就是说你同样的实验一定要得到同样的结果，普遍性是东方西方同样做实验一定也得到同样的结果，必然 永恒性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怎么样实现，都同样得到同样的结果的话，这个的话才称为定理。不然的话，只能够称为什么个案。很多人都把个案当作定理。我们说个人的体验，那是个案，不是定理。科学的定理很严谨，但是范围很小，对不对？是物理的就不能够用于生理，是生理的就不能够用于心理。所以你要讲到普遍性、必然性，那个范围就很小，很小，到最后就变成什么？各式各样的专家，各行各业的专家，隔行如隔山啊。所以到最后我就讲一句话，什么叫做专家呢？钻得进去钻不出来啊。为什么？他回到生活就是生活的白痴啊。很多的专家一回到生活就需要别人扶持了，自己没办法过生活。为什么？太钻了。那所以我以前就说过了，出了家就不要当专家了，赚了家当了专家就赚得进去赚不出来啊，不当事法的专家，也不当佛法的专家。那么刚才讲到是说，科学的定理它一定要符合必然性、普遍性还有永恒性，但是科学的定理非常狭隘，佛法的定理啊，基本上面也是一样，要符合什么必然性、普遍性、永恒性，这个才称为定理。所以我觉得证言量不可靠，但是能够一再验证的才是可靠的。同样的说法，所以我已经就说过，我们看那么多经典怎么办？很多说法都不一样，不一样是表象，其实核心的是一样的。因为既然称为佛法，它的共通性是一定是一样，不一样就不足以称为佛法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共通性。在科学的定理也是一样，看的是共通性，能够一以贯之的称为共通性，在佛法上也是称为一以贯之的来称为共通性，所以这个称为什么？称为见性。那么见性的话，佛法所讲佛法的范畴非常的大，不是只是适用于物理，不是只用于适用于生理，不是只是适用于心理，而是一切现象都要包含进去的，才称为佛法的定理。所以佛法的定理范围很广，但是不会那么复杂，因为能够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不会太多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所以这个后来的就把所有的佛法归入成三个法印：住心如常、住法如我及净涅槃。但是我后来在佛法在发展，我们把它说成四个法印。第一个住心无常，当然不管物理、生理、心理，都是无，所有的相都是无常的，这没有法讲。第一个住法无我，在这个为什么无常呢？因为缘在变化，缘的变化的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主宰的，所以这个无我是什么？没办法主宰。好，第三个是住相为识，这是跟唯识学有关。为什么称为住相唯识吗？我们所见到这个世界，是我跟我们从我们识所变现出来的。那识又是从哪里变现出来？是众因缘生化而产生这样的识。我们看到的不是客观的世界，是我们识所呈现出来的世界。就像我们相机所显现的是相机的影像，不是世界的影像。那第四个，我把寂静涅槃改作重新写左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第四个是属于如来藏系的，如来藏系的主要是讲一切为心所现。那有人就要问，那一切诸法为事所现，跟诸法为心所现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差别说来话长，但是我经常用一个比喻啊。一切为心所现，就是有镜子才能够显现一切的相。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，有镜子才能够显现一切相。 主要是说镜子的风能。那一切唯识所现讲的是什么？是众因形成镜中的相，一个是讲镜子，一个是讲镜中相，两个呢，两个没有矛盾，但是范围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个详细讲的话，就是你回去看那眼睛或看这个连接，我对镜像的连接镜开底就会比较清楚。那这样子把佛法慢慢的归纳出到最后的核心，核心就是什么？就是性而已，不管是法性还是心性。所以我们把很多人都觉得佛法很复杂，其实佛法不会那么复杂。为什么呢？我再三强调一个观念，这叫什么？在菩提树下顿悟，顿悟一个理念就翻过去，可以很深，不会太复杂。复杂是因为他要说给不同的众生听，还慢慢用不同的讲法，我们觉得很复杂，其实它的核心是一样的。佛为什么说法？就是要把他在菩提树下所悟的道理告诉大众。中心是一样的，但是说法不一样，说法不一样是四指头不一样，不是月亮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月亮那一定是跟性有关的，不是跟相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什么是圣眼量就非常清楚，跟性有关的周心的部分是圣眼量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？其他挂名圣眼量，但是它有偏差多少，其实你一看就清楚。好，比量呢，前提是正确的话，再推演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前提就是错的话，再怎么推演大概都是错的。所以我讲听说法，其实你们听起来应该不会那么复杂，因为我们的中心的思想是一致的，再怎么推演数学好的话，两三步骤就可以推得出来，不用动用大脑筋截取很多资料。那个资料讲白一点，我不太相信。你能够截取这家，我能够截取那一家嘛？讲法很多，大家说取跟自己需要的、跟相应的。所以我常常说什么叫做专家？专家的了解的道理没有我们深，但是他可以找出很多奇怪的证据，证据比我们多，但是没有比我们高明。他们就是找政治的专家而已。那但是就说我们从这个标准去看圣眼量，什么是圣眼量就非常清楚，怎么样是比量，怎么样去推也很清楚。那么最后什么是限量，跟这个相应的才叫做限量，跟那个不相应的就不是限量。所以佛法没有那么复杂，因为大家都在奇异的地方下功夫，没有在核心的地方下功夫。所以什么叫做量呢？量说心中有一把尺，心中一把尺什么都有办法筛选，什么都有办法抉择。那这把尺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见性，也了解到佛法的共同性，佛法的共同性也就是见法的共同性。那这个共同性了解之后啊，当然在从这个共同性再去从本到末，再把世间法慢慢的佛法连接上去，再把世间法连接上去，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严整非常圆满的架构啊。这个部分的话以后会在禅定度还有智慧度里面继续说明。